彭帅事件升级，央视爆料扯出副主席，赵克自被免一职，黄小红不止主掌公安。美国会报告罕见点名批评香港国安法官。诽谤蔡英文，彭文正不出庭被通缉。尼泊尔机密文件显示中共国安潜入统战。中共海警船再闯日本领海。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环球电视网发布的彭帅报平安邮件被指造假，在海外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央视显然是没有吸取教训，再度爆料，今次将习近平扯了入漩涡。11月19号，环球电视网新媒体编辑部责任编辑沈思伟在个人推特上公布所谓来自彭帅微信朋友圈的近照，一共是三张。沈思伟用英文发推话，彭帅的微信朋友圈刚刚发布了三张最新照片，并表示周末快乐。三张当中有两张是彭帅和猫玩的照片，第三张引发特别的关注。照片入面，彭帅手拿一只功夫熊猫，身后有一个相框，里面的相片是他和维尼熊的合影。好快有网友翻译话，熊猫是国宝，同专门维稳的中共国宝同音。相片的维尼熊经常被用来指代习近平。彭帅借照片传递密码信息，暗示自己被中共管控。仲有人发布原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澄清被调查的传言，手持有日期的人民日报拍摄下的一张照片话，当年李源潮是这样辟谣的，供央视借鉴。在沈思伟爆料之后没几耐，白宫一改之前拒绝置评的态度，公开回应彭帅事件。白宫发言人沙奇在19号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拜登对于彭帅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呼吁中共当局提供独立以及可核实的证据来说明彭帅的确切状况。联合国亦首度就彭帅事件发声，不单止涉及彭帅安危，还督正中共最担心的话题。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斯罗塞尔19号在日内瓦向记者表示，应该就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进行全面而且透明的调查。他们亦希望能够看到证据证明彭帅目前的下落，这个标志彭帅事件进一步升级。如果未来美国或其他国家因为这件事实施对北京东澳的外交抵制，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次重大挫折，更可能比急于在20大稳固权位的习近平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央视两次辟谣，两次将国际社会对彭帅的关注推至新高峰。最近这一次还将习近平扯入了舆论漩涡，所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央视内一定藏有阶级敌人，或者就是有意帮习近平落个套。瑞典的人权组织保卫卫士组织主任达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从彭帅的声明到照片，中共大外宣今次的危机处理呈现解释就是掩饰的反效果，铁板踢得不轻。达林说，中国官方媒体所做的每一步都试图转移外界的批评，但是没人相信，而且更加引发人的关注，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仍然认为彭帅可能处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状态。事件发展至今，背后是否有中共权斗的因素，暂时已经不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中共权贵的丑恶和中共政权的霸道正被各界聚焦。各大评论节目提及这件事件的时候，无一例外都会力数中共官员的荒淫史，例如拥有100个情人的赖小文，将个女儿献给徐才厚的谷俊山等等。公众议论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共党魁中前有毛泽东， 后有江泽民，到以贪入著称。中共官场自然亦都是咁。习近平的系中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黄小红升任公安部党委书记，有望在二十大替习近平掌控公安部。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部法治日报11月20号报道，公安部19号开会，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赵克志不再兼任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由黄小红出任。这个显示黄小红将很快接替赵克志担任中共公安部长。中共19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习近平就急住喐手调整公安部，显示整肃政法系刀把子是他备战二十大最重要的一环，亦被认为再度曝光习近平的政治不安全感。他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将是枪杆子。之前港媒透露，习近平会在六中全会上先调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中有多人因为戒令将要退休。但蹊跷的是，最终官方通报显示六中全会没有讨论这些人事变动。黄小红是福州人，从1990年习近平任中共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起，黄小红从福州下辖区县的公安局局长一路升迁至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共十八大之后，黄小红打破连坐十年冷板凳的僵局，四年时间从厦门公安局长跃升至中共公安部众多副部长中的一个。在紧跟着的公安部大换血中，黄小红在2017年跃升正部级，最终在2018年成为仅次于赵克志的公安部二号人物。从年龄角度来看，现任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和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势必明年二十大退休。习近平提前给黄小红接掌公安部，有观察人士认为是为黄小红被委政法委书记。如果赵克志在二十大上退休，黄小红就只能够循例接任中共公安部长兼国务委员，没办法更进一步接替郭声琨。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政法委书记就可能在权斗中被其他派系夺走。黄小红明年将满65岁，而且没有地方主政经验。如果未来当真接掌政法委书记，就大大地打破了中共的惯例。另外两个被认为有望接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人选是应勇和陈一新，亦是习家军成员。习近平将这几个人进一步修复长期被江增掌控的政法系统。中共政法系统作为刀把子，不单只是江增派系掌握权力的主要渠道，亦是江泽民等人迫害法轮功成员的主要工具。习近平在逐步从江增手中抢夺刀把子的过程中，如果处理这个罪恶是值得关注的。最近发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对这一场从1999年持续至今的迫害只字未提。有观点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不想孭这一只锅。但黄小红被举报给29个国家的政府，可被视为向习近平敲响警钟。在黄小红掌控福建、河南和北京警察系统期间，这些地方都不断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所以在去年12月国际人权日前夕，包括五眼联盟和18个欧盟成员国在内，一共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禁止这些中共官员及家属入境，其中就包括黄小红。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17号发表的年度报告，在第五章节中重点批评港区国安法颠覆香港社会及政治环境，质疑香港司法独立及法官处理国安法案件的公正性，指司法机构独立是虚有其名，更罕见点名批评多名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告， 香港司法机构在国安法下面对与关系到中共政府的案件的时候变得敏感，而且不再可靠公正。香港特首现在拥有绝对权力，将国安法案件转交给个别指定的法官，再由他们决定案件的处理方式，确保结果有利于北京。而特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认为他所拣选的法官较大可能会就国安安全罪行做严厉的惩处。报告点名区域法官陈广慈和裁判官苏慧德等三人，并指现在香港法官拒绝国安法案件被告保释已经成为普遍做法。这个意味着被告可能要随案件进展被监禁数年。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自由亚洲表示，对报告点名批评香港法官感到意外，同时报告显示美国非常熟悉香港的情况，能够对香港法治做出这么严厉的指斥，显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已经觉得问题非常严重。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彭文正因为涉嫌诽谤蔡英文博士学历造假被检方起诉，案件在10月20号开庭审理，但彭文正以回台隔离14日期间恐有生命安全为理由滞留美国，拒绝出庭，被台北地方法院认定有逃亡事实，在11月19号发布通缉令。检方强调，彭文正已经在网络节目中亲口表示考虑到英国政治庇护，后又改口要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显见主观上想在美国逃亡藏匿，有逃亡之余铁证如山。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无从认定彭文正有危险，而且台湾防疫规定亦不会造成他客观上不能够回国的阻碍。法院最后裁定彭文正有逃亡事实，而且身在台湾法权所不及的美国，无拘提实益，所以不需要经过提拘程序，直接发布通缉。通缉时效将至2035年3月19号为止。彭文正当晚开直播表示，我不愿意回去被集中隔离强迫检测，估不到我一出来打了两剂疫苗之后，回台湾还有21日的检疫规定，我们有很多的事要做，我没办法在台湾动不动就被锁过14日、21日。尼泊尔正在商讨加入美国的千年挑战援助计划，但据当地媒体披露，中共国家安全部长期在尼泊尔进行间谍活动，不惜一切代价阻击这个计划。尼泊尔英文媒体近日获得尼泊尔安全部门通过对中共间谍网络进行长期调查之后，在近期完成的一份高度机密报告。报告详细揭示中共情报机构在尼泊尔境内的运作方式和参与人员。报告指中共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令到美国在尼泊尔的千年挑战计划流产。报告还指中共在挑拨尼泊尔和第三国，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方面正在发挥作用。根据报道，这份文件列出中共国安官员的名单，其中名字发音为宁林的一个来自湖北的国安官员出现在首位。报告用五页的篇幅来描述他的详细信息，持有的两本护照的编号以及他的另一个名奥斯卡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引述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政治教授冯崇义分析指出，文件的真伪虽然无法确定，但其中曝光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共统战和扩张手法。冯崇义认为中共在尼泊尔发力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推动印太战略，令到中共担忧地缘政治上有紧密联系的邻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紧密结盟。就在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林方正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首次电话会谈的第二日，11月19号日本海上保安厅就通报有四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角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停留近两个钟头。尖角诸岛在中国被称为钓鱼岛。 日本共同社报道指，这个是继10月20号再有中共公务船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如果包括邻近的区域，是连续32日在钓鱼岛附近发现中共公务船只。中日两国前脚先至啱举行会谈，中共海警船后脚就即刻出现在日本领海。有媒体报道认为，这个完全是掌掴中日外长的会谈。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